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9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日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喺主持农村工作会议期间，提出咗多个充满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色彩嘅经济口号。有观察人士认为，外界不能对中共高层提出嘅重振经济嘅新措施有任何期待，因为呢一啲政策毫无可操作性，都系异想天开。与此同时，习近平仲喺近日召开嘅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再次强调绝对忠诚，并对政治局成员逐一过堂。对此，有分析指出，中共三年清零导致民怨沸腾，亦都因此带嚟中共政权实质嘅危机。呢个先至系让习近平最担心嘅，所以不得不时刻强调忠诚。
中华媒体报道，日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喺北京举行，习近平喺会上提出要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其能留低。会议上，习近平又提出口号，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然而，这些同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知青下乡、亩产万斤的口号十分类似，好容易让中国人联想起上世纪50、60年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50年代的大跃进，其中一个浮夸的政治口号就是人有几大胆，地有几大产。这两个政治运动造成数以千万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对此，经济学者李恒清说，中国已经出现严重经济衰退，失业问题严重，而习近平解决中国问题的思维轨迹始终脱离不到中共的固有模式。习近平想住一举多得，或者是一举数得，但是他的政策一般都是异想天开。除此之外，这个星期二，习近平在主持中共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会议的时候，再次提出二十大时候的重点主张。这个也是中共二十大之后，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首次举行所谓的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在会上再次强调绝对忠诚，并对政治局成员逐一点评。据中共媒体新华社27号报道，习近平在会上说，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对党绝对忠诚等等。会议说，习近平对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对照检查发言一一点评，逐一提出要求，并提出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要向中央请示报告。对此，李恒清指出，习近平近日频繁开会露面，而出台的政策都没有实质的可操作性。李恒清说，习近平前一段时间匿埋了，现在开始出来露面，开了经济工作会，又开一个民主生活会。前两日他又推爱国卫生运动，其实是因为对自己的执政心虚了，所以他现在找机会想出来露面。另外，时事评论员岳山亦分析说，这个中共政治局生活会就是用来内斗的，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搞得比较热闹。从官方媒体报道来看，仍然强调对党忠诚，其实就是要求对习近平绝对忠诚。中共内斗是不会停的，派系亦不会消亡。目前中共高层看起来都是好像习近平的人马，但以后还会分化出不同的帮派，冲突不断，甚至可能由于他们争功、争权和互相推责，都会对政权造成冲击。还有分析认为，12月以来的习近平当局根本就不想做什么事情来缓解疫情，来帮助民众，反过来为疫情的泛滥而开道，鼓吹推波助澜，更对民众的需求无视、限制，甚至百般刁难和阻挠。不过亦因此带来中共政权实质的危机，这个才是让习近平最担心的，所以不得不时时刻刻强调忠诚。
韩国、日本等多国调查中共海外警局影响。近日，位于韩国首尔汉江边一间中餐馆被指同中共喺韩国设立嘅海外警察局有关。呢一间餐馆目前已经停止营业。
南韩媒体 JTBC 电视台近日刊载出连续报道，指出呢家餐厅嘅40几岁老板王某系从2004年嚟到南韩，同另一位姓裴嘅餐厅代理使用同一地址。从2007年开始设立咗旅行社，呢家旅行社旗下有10名员工，营业内容除咗旅行餐饮之外，仲包括代办中共行政机关及公共部门民众业务嘅服务。之前，西班牙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调查，指出中共藉助海外警察局设立侵害人权嘅机构。随后，中共政府被谣话呢啲机构只系代办海外华人嘅一啲公务业务，包括更换驾驶执照。但呢个讲法遭到保护卫士组织嘅进一步揭穿，并且表示喺中共嘅海外中国服务中心嘅中文网站上。好多地址都有明确嘅标注。南韩媒体指出，依家首尔旅行社嘅业务被认为同中共海外警察局嘅任务直接有关。12月5号，旅行社嘅办公室已经人去楼空。当日正好系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调查，揭露南韩拥有海外派出所消息嘅第二日。依家旅行社使用嘅办公室目前已经改为中餐馆嘅分店，距离南韩国会嘅所在地只有500公尺。南韩 SBS 电视台嘅报道提到，除咗呢个机构之外，王某亦曾经喺另一个地址开设类似嘅服务中心。而家呢个机构系一个南韩医院，医院员工话，直到而家有时仲会收到寄俾王某嘅邮件，但是从未见过他本人。媒体追踪的结果显示，王某从2016年开始担任中共海外警察局的负责人。消息人士透露，王某曾经提到自己在当地华人社区具有影响力，从2018年搬迁到首尔的江南燕子。王某名下的中餐馆目前陷入歇业。韩联社表示，依家餐馆因为同新房东爆发租约矛盾，原定亦只能够营业到今年年底。不过，王某嘅餐厅店铺仍然喺通过门前嘅广告屏幕批评相关言论，并宣称喺29号会发布个人声明。喺餐厅外面嘅广告牌上，王某打出指控嘅字样，话相关调查嚟自企业腐败以及用金钱购买嘅舆论操作，破坏咗中韩友好关系，并操纵政治。
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中共20大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二的李强已经取代中共总理李克强，接任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有评论认为，这样显示了习近平对疫情工作的态度。
中国全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星期日下午在北京召开。据报道，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小组副组长王沪宁、成员丁薛祥、王毅等人出席。会议由中共副总理孙春兰主持。这个显示李强全面取代中共总理李克强在疫情应对方面的工作，王沪宁一直是该小组副组长，职位未变。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对本台分析说，政治上李克强属于邓小平路线，经济上属于市场经济路线，都同习近平格格不入，所以习近平让李强提前进入角色，目的就是习近平要提前将经济重建、经济部署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或者掌握在自己人的手里面。资深政治经济分析人士秦鹏向本台强调话，疫情管控是当前影响中国最大的事情之一。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组长岗位虽然只是个小组长，但牵一发动全身。他说，涉及到国内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 中共的对外开放和世界上主要大国以及国际组织的关系。中共内部的宣传还要和中央各部委及各省市一把手进行沟通协调等。所以李强接手是习近平让他提前介入，亦代表了习近平对这个工作的重视。但两年多来看到的中共防疫措施，尤其是这个月中国疫情感染呈井喷式大爆发，当局说放就放开，配套措施完全跟不上，习近平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今日一些官员罕见批中共当局失职。秦鹏进一步分析，在中共体系内做事必须带着中共做事的风格。他说所以李强其实亦相当于是接手了一个烫手山芋，带着中共这个体制的镣铐去跳舞，所以要做好其实非常非常难。会议记录里面说，将 COVID-19 降为越累越管是由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在22号审议通过，据报道将在明年1月8号起实施。唐政远说，现在中国疫情已经完全失控，一片混乱的景象，可以说就是李强接管疫情小组工作以后所做出的决策。简单回顾他当初在上海封城期间的所作所为非常清楚，骨子里面就是政治领导科学的思维方式。唐政远说，中共之前搞封城清零，目的是要证明中国没有疫情，这个制度好优越。现在其实中共同样是在清零，他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极端的方式彻底放开，然后又全力以赴地隐瞒重症和死亡病例的真相。秦鹏分析说，对李强来说，这个可能亦算是个好机会，可以借此展现自己各种各样腾挪躲闪的能力。他要想长期立足，必然想方设法做出一些政绩，但亦带来可能发生的问题。中共体制内包括国际上就看到他和习近平那种简单粗暴的做法有区别，就有可能树立一个新的山头，有可能在中南海内部他会激化这个矛盾，这个工作亦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所以未来不理在疫情方面亦或是其他方面，他们必然会发生一些冲突，将来亦可能是一个看点。
继12月26号拜登签署2023财年法案，要求联邦设备清除 TikTok 之后，据报道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讨论强制 TikTok 出售美国业务。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国防部和司法部对 CFIUS 的看法表示支持，原因是担心北京当局能够取得 TikTok 的数据，或者以影片影响美国人的观点，认为只有透过区隔 TikTok 和母公司字节跳动才能够处理。财政部长耶伦已经表示 TikTok 的确存在国安疑虑，但财政部担心要求强制出售 TikTok 可能令政府陷入漫长的法律战，所以正在寻求其他解决方案。除了潜在的诉讼挑战，还有一个阻碍，即北京可能以出口管制措施禁止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和短片推荐算法相关的技术。不过 CFIUS 最终可能会向拜登总统提出建议，而拜登是有权强制 TikTok 出售或者分拆美国部门的。针对 TikTok 的国安威胁，美国国会和多个州的立场越发强硬，国防部、国务院等部门已经禁止在政府发放的智能手机等装置上使用 TikTok， 而国会最近亦表决通过将这项禁令扩及到所有部门。美国国会议员已经提出一项跨党派的议案，要求在全美国封杀 TikTok。美国国安官员和国会议员认为，任何一家中国企业都无法拒绝北京当局要求交出数据的压力，并担心北京可能试图通过能够在 TikTok 上呈现或禁止呈现的短片内容影响美国舆论。 而内布拉斯加州在2020年就下令禁止 TikTok， 州长李基茨说，两年前的问题是 TikTok 在这里收集怎样的数据呢？而目前是美国消费者看到的都是 TikTok 推送的内容，它已经在这里影响舆论了。截至上个星期，美国已经有19个州至少部分阻止了该应用程序进入州政府管理的设备。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